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各位同修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在这一期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您播读明慧网第九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的交流文章。本期节目为您播读的文章有：一、修去私心正实法；二、在安装心堂人中实修和正实法；三、我哪有时间寂寞。
请听明慧法会文章：修去私心正实法。由于我在黑窝里度过了好几年，每年师尊给大陆弟子一次网上集体交流心得的机会，弟子都没有机会参加。去年我回来后，正赶上了千载难逢的机缘，把自己的修炼向师尊做了一次汇报，与同修做了一次交流。虽然没有发表，但也不灰心。前段时间又从明慧周刊上看到了这次法会的征文通知，激动之余就想立即动笔，把这一年来自己在修炼中的体会再一次向师尊汇报，与同修切磋，希望得到同修的帮助，共同提高，一起完成历史赋予我们的神圣使命。第一部分，修去怨恨心、依赖心、爱面子的心和不正确的修炼状态。我在黑窝里被迫害了好几年，回来后几乎是一贫如洗，除了几件换洗衣服，什么都没了，家破了，工作丢了，也没房子，想着迫害还没有结束，人活着总得吃饭呀，这今后的日子怎么过呀？正当我一筹莫展之时，周围的同修都向我伸出了援助之手，解决了我的住房和生活难题。看着这些来之不易的钱，我心里酸酸的，可以说是五味杂陈，真不好受。在生活上尽量的节约开支，不乱花钱。由于那几年的监狱生活把我的身体搞得相当不像样，人也苍老了很多，同修都很关心我的身体，鼓励我多学法，做好三件事。在这期间，同修们有送衣服的，有送吃的，有送生活费的，有帮忙找工作的，有送师父各地讲法的。有几位同修给我介绍了工作，我都觉得不合适，不想干。那时也没有悟到各行各业的众生都在等我们去救。因为我之前是事业单位的人，在当地也小有名气，工作业绩得到了单位和社会的好评，一下子叫我去干那些粗活，面子上也放不下，所以好几次都被我婉言拒绝了。事情没过多久，就听见了来自同修们的不同声音，许多话很刺耳，传到我那里，心里特别难受，情绪低落到了极点。由于自己当时修炼状态很不好，慢慢的就生出了一种怨恨心，想到那些曾经帮助过我的同修说出这样的话，心里开始疏远他们，不再想接触了，即使在路上碰见，只是很勉强的打个招呼，那会儿根本没把自己当作修炼人，遇到这个事为什么就不知道找自己。最后我有点忍受不了了，就找到一位同修阿姨说出了自己的想法。这位同修也劝我要向内找，帮我在法理上提高。最后通过不断学法向内找，终于悟到了自己的执着。是因为前段时间同修们的帮助，使我产生了依赖心、求安逸之心、怕吃苦的心、爱面子心。好像只要能填饱肚子，能做三件事就行了。 没想到这是有条件的在做。不久我在网上看到一篇文章，大意是讲一位女同修曾经借过她大伯500元钱，还说不要这位女同修还了。有天晚上梦见大伯要她还钱的事。看了之后我深受启发，是呀，我们大法弟子不应该欠别人的钱，更何况救人这么急，大法资源有限，很多大法弟子节衣缩食，把节省下的钱用在救度众生的各个项目中。而且师尊早就教导我们欠债要还的法理，我们在历史上欠下了很多业债，乃至于生命，都是师尊在帮我们平衡和承受。我不赶紧修好自己赶快还业，还继续浪费大法资源，我这是修炼人的行为吗？这不是在给师尊添乱吗？不但不感谢师尊和同修，还耿耿于怀，执迷不悟，这样下去多危险呀。一想到这里，我那起伏不定的心潮开始变得平静祥和了。于是我下定决心，静下心来，认认真真学法，明白了自己要走的路，方向明确了，心里也坦然了。我一边做正式大法的事，一边寻找工作，去了几家公司，工资都很低，但是我想只要有一份稳定的收入，有了基本生活费，不给同修增加负担，我也愿意去干。通过一段时间的积攒，我把欠同修的钱全部还给了同修，心里非常感谢他们当初对我的关心和帮助。由于我是真心诚意的，同修们也都接受了，自己心里也踏实轻松多了。第二部分，正念正行，用天音之歌救度众生。我在本地一家老年保健免费体验中心做服务老师兼主持，除了平时搞好个体服务以外，还要给顾客们讲一些健康知识，到了周末就组织叔叔阿姨们搞些娱乐活动。很多的顾客唱不来现在的歌，竟唱一些红歌，有些顾客身上穿的也是印有血旗的 T 恤衫，他们本质都很善良，我要想办法救他们，把他们从邪党的桎梏中解脱出来。由于我平时和这些叔叔阿姨关系都处得比较好，与他们打成一片，他们都觉得我是他们的开心果，加之我性格又开朗，他们都愿意与我交流谈心，说我们几个服务老师心很善良，对老人态度又好，比他们的儿女都还好。我对他们说，你们就是我的亲人呀，当然要关心你们啦。每当我讲课之余，我就要给他们讲一些神话故事来起悟他们的善念和正念，私下交流时就给他们讲薄熙来王立军事件在中国社会上的影响。由于薄熙来王立军在重庆大搞唱红打黑，结果没把邪党唱红，反而自己被打进了黑监狱，丢了乌纱帽，等待他们的是法律的制裁。我叫他们吸取教训，别再唱红歌了。我还给他们中的一些人讲了大法真相，其中一个顾客喜欢唱红歌，自从我给他讲了以后再也不唱了。后来我也不再唱常人的歌了，我想我们大法弟子创作的音乐这么美好纯净悦耳，每周我就给叔叔阿姨们改唱大法弟子创作的歌曲了。于是我经常听，还把熟悉了的歌词抄下来，到了周末开唱之前，我就在心里默默地请师尊加持我的正念和佛法神通，让我所唱的歌声穿过层层宇宙，解体自己所到之处的所有共产邪灵和阻碍众生得救的乱法烂鬼，把这纯善的歌声打入每个能听到的众生生命的最微观，让他们能感受到大法的无量慈悲和大法弟子的纯善。当我用最纯净的心态唱完以后，顾客们都在拍掌欢迎，说歌好听。我知道他们明白的一面，都感受到了大法的美好，我的心里为他们而高兴。第三部分，放下人心，救度世人。 我的邻居是一对年轻的夫妻，俩人都在外地做生意。女的很贤惠，他们很少回家，只有在年底才回来小住几个月。我有好几次都想给他们讲真相，由于怕心重，几次都放弃了。还有一次我提前发了正念，到了该讲的时候，人心占了上风，总想再等等，各种人心在脑海里交织翻腾，把众生得救的机会一次次拖延。有一次，这夫妻俩突然从外地回来了，我问他是怎么回事，他说丈夫送他回来读驾校。我想这可能不是无缘无故的。有一天我在学师尊经文，2012年美国首都国际法会讲法时，师尊讲的一段法理清晰地呈现在我的眼前。经文中说，当然了，成就大法弟子可不只是个人生命的解脱，大法弟子也不是为了自己来的，身负着救度众生的使命。同时呢，就连世上这些个要得法的世人也都肩负着使命，不只是为他自己，也是肩负着他那些众生的存亡，下世是想救度他那些众生才为此而来。师尊还讲，历史在往前推进，路在往前走，天要变，谁也挡不住。大家在这个过程中尽量的多救一些人，能够使他们留下来。是啊，作为大法弟子，我告诉大家，还真的多救人。我们是助师正法的大法徒，就是要圆融师父要的，对众生不要有分别之心，不能只救外边的不认识的众生，不救身边的，因为这是他们亿万年就等待的机缘。说不定当初为了最后得这部法，为了救度他世界里面的生命，冒着天胆下到人世间，吃了很多的苦，就选择和定下了要和我做邻居的呢。今天我们既然有缘住在一起，那就是我们该救的生命。如果我为了保护我自己，首先想到自己，而没有设身处地地去为众生着想，如果他得不到救度，就不是他一个生命的淘汰，而是关系到这个生命所对应的天体里的无量的众生，他那个宇宙的存亡。我这样自私，岂不是与一个自私的常人无二吗？我的慈悲心哪里去了？师尊不是教导我们要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吗？做什么事情，首先第一念就是想到别人吗？法理明白了，怕心放下了，我就开始发正念，让他早点回来。我煮好花生，他也回来了。我给他打了招呼，把花生端到房间里，我们就边吃边聊。哪知刚说了个开头，他一个朋友来电话叫他出去，说是七夕节请他吃晚饭。最后他对我说，我一会儿就回来，意思叫我等他。他走后，我不断地清理他空间场内干扰他了解真相、阻碍他得救的一切因素，请师尊加持，让他快点回来。半个小时后他回来了，叫我过去。结果事情很顺利，我也把师尊的讲法和红银三的一些歌词有选择地读给他听，他也更加明白了我们大法弟子为何要出来讲真相了。又一个世人得救了，我打心里为他感到高兴，同时也为他世界里的众生高兴。第四部分，化解恩怨，救度公婆。结婚那些年，我的公婆待我很好，因为我在外地上班，夫妻分居两地，只是每个周末回来两天，孩子都是婆婆带大的。公公是高知分子，心地很善良，从不贪占别人的钱财。在这物欲横流，人人都在追名逐利的当今社会，实在难得。但由于二老相信了中共邪党一言堂的谎言，对法轮功不理解，表面上不说我，背地里很反对。我跟婆婆讲了好几次真相，都没有什么效果。自从我被关进了黑窝， 我妹夫有意想通过监狱的关系让我在里面少受罪，早点出来。一打听说我在里面坚定信仰，就不再理我了。进了黑窝不久，丈夫就直接带着我们当地法院的人和律师要和我离婚，不论我怎么说他就是不愿意等我。离就离吧。从监狱回来后，我很怨恨他们一家人，心想在我最需要亲人关心和帮助时，你们一家都弃我而去，我发誓不和他们一家人往来。随着正法进程不断推进，众生得救的机会越来越少。我想自己不应该恨他们，我应该理解他们，宽容他们，不记他们过往之过。师父在《精进要旨·境界》中讲，恶者妒忌心所致，畏思畏气，自谓不公；善者慈悲心常在，无怨无恨，以苦为乐；觉者执着心无存，静观世人为患所迷。我利用休假买上水果等礼品去看望老人，公婆很高兴。吃饭时我亲自给公公盛上饭，饭后把剥好的柑橘双手递到公公手里，给他们讲真相。最后公公退出了团队组织，走的时候婆婆送我走了很远，牵着我的手叮嘱我注意安全。这次公婆的生日要到了，我由于工作繁忙到时去不了，就提前去看望老人并送了礼。婆婆很激动，夸我心肠好。我也感谢公婆一家对我儿子的照顾，儿子现在住在公婆家。就这样恩怨解除了，我和公婆没有了间隔，我把他们视为亲人，让他们感受到大法的美好。想起过去，我是不能在公公面前提法轮功的。在这一年中，虽然我三件事都没有落下，总感觉到不够精进，很多的执着心没有去，有时自己也非常着急，比如还有执着钱财利益之心、怕心、色欲心、爱美的虚荣心、显示心、欢喜心、怕吃苦的心等等。有时心里很苦，为什么呢？悟道而没有做到啊，光后悔也无济于事啊。为了不辜负师尊的慈悲苦度，不辜负宇宙对我的重托，为了众生，我一定要听师尊的话，做好三件事，修去执着，精进实修，不辱使命，不留遗憾。谢谢师尊，谢谢同修，何时？
在安装新唐忍中实修和正视大法。师尊好，同修们好。在第九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到来之际，写出14年来的修炼历程与体会，向伟大的师尊汇报，与同修分享，共同提高。一、得大法的喜悦。听母亲说，我出生前有一个修道的人在门前说，来了来了，别人都不知所以然。很巧，出生那天接生婆的名字也叫来了。我出生后先回校，懂事的时候问母亲，我是从哪儿来的？母亲说，你是从天上掉下来的。1998年8月份，我喜得高德大法。那天早晨还没上班，有三位姓好的朋友来告诉我，法轮功真好。听到法轮功三个字，我很震撼。当我拿到转法轮这本书时，心中充满无限喜悦。从那天起，我就真正的走入了大法修炼中。当看到经文《富而有德》和《荣于法》中，我至少背诵了几百遍。以前对名利看得很重，通过背诵《富而有德》，把名利看得淡之又淡，好像名利对我已不再起作用。我以前打人、抽烟、喝酒等等好多不良的嗜好，逐渐的都去掉了。身边的人都觉得奇怪，怎么你突然间变样了？ 我就告诉他们，我练法轮功了，这个功法太神奇了。爹妈没有改变我的脾气，但是练法轮功却使我改变了。我当时主要是背法，上班的路上背，下班路上背，在家也背，就感到心中升起了喜悦，非常殊胜，每天都在祥和中。别人都说，你咋天天那么快乐？以前骂孩子打媳妇儿，修炼后去掉了这些恶习，但媳妇儿却突然对我不好了，跟我突然发脾气，又骂又打，家里的活都叫我干，做饭洗衣料理家务照管孩子。媳妇突然清闲起来了，掉了个个儿了，一练功她就骂我，干扰我不让我练，这些干扰对我并不起作用，我无怨无悔，坦然对待。盘腿是很苦的，每次盘腿都翘得很高，像高射炮，每次盘腿都疼得直哭。但我想，当厨师杀生造业那么多，一定要偿还的，这点苦算什么？当我能单盘的时候，我的元神便能穿越无数层天，看到殊胜的景象。在夜里，师父经常给我灌顶，身体不会动，浑身充满了电麻感，从头灌到脚。有一次在回家的路上无名的落泪，回到家中就给师父磕头，心里说，请师父收下我这个弟子，我一定听您的话，跟您回家。从那天开始，我的心态发生了变化，觉得和常人根本不一样了，觉得他们得不到大法太可怜了。发生这样的变化时，我才得法两个月。二，天安门前正实法。得法不长时间，邪恶的魔就开始破坏大法。1999年7月，发动史无前例的迫害，我也和其他同修一样走入了正法修炼。大法蒙冤，师父被诽谤，作为法轮功学员，正视大法是责无旁贷的，我将用生命捍卫大法的神圣伟大。我给家里留了一张字条，妻子女儿你们好，因为学大法，我变成了一个真正的好人，如今大法遭破坏，师父被诽谤，我要用生命去北京正实法。2000年10月份，我去了北京，上午和另一同修在广场上先转了一圈，想着用什么方式来正实法。当时广场上每天都有好多同修来正实法，我俩转了一会儿后，看到有的同修席地而坐，盘腿练功，有的高喊法轮大法好，有的打横幅，有的发大法传单，偌大的广场顿时沸腾了起来。因为正视大法的弟子实在是太多了，都在以不同的方式正实法。我当时正念突起，荡尽一切妄念，觉得自己顶天立地，高大无比。我下意识的两手撑天，高喊法轮大法好，师父好，还我师父清白。我不停地喊着，对面跑来四五个暴徒，张牙舞爪向我扑来。我手指恶徒，高喊不许动我。他们瞬间被我的正念定住，双手举着好像投降似的。大约十几秒钟，从后面又有几个暴徒对我大打出手，把我拖到车上。我被带到广场附近的一个关押大法弟子的地方，后被带回当地非法劳教了一年。在2001年4月25日，在欢喜岭劳教所，恶警购买了好几箱特大功率高压电棍，准备对大法弟子实行强制性的转化。那天夜里，多名恶警喝得醉醺醺的，对大法弟子进行轮番的电击酷刑。当时几个恶警把我架到楼顶密室，这里是专门迫害大法弟子的地方。进到里面特别阴森恐怖，我看到多名恶警累得满头大汗，气喘吁吁，一脸杀气，到处都是用过的电量耗尽的电棍，桌上还有好多电棍在充电，墙上血迹斑斑。把一部分大法弟子强制关在隔壁的房间，听被迫害的同修发出的惨叫声和啪啪的电击声，目的是让大法弟子妥协。当时几个恶警把我按到凳子上，上衣扒光，双手背靠，一恶警用脚踩到手铐中间，使我一动也动不了，苦不堪言。用电棍专打敏感处，眼睛、下体、腋下，被暴打时我闭上双眼，心中背诵红银威德，大法不离身，心存真善忍，世间大罗汉，神鬼俱十分。瞬间恶警停止了对我的暴行，我当时没有怕心，心态坦然，只是感觉到他们太可怜。当架我出去的时候，心生慈悲， 恶警呆呆地看着我。还记得一次邪恶播放诽谤大法的录像，同修为了制止恶警诽谤大法，多名大法弟子关闭电视喊法轮大法好，制止迫害。恶警把我拖到迫害大法弟子的房间，一恶警对我拳打脚踢，打了20多分钟。打我的过程当中，我不断地喊除恶除恶除恶，恶警打累了，停止了行恶，不知从哪儿弄个苹果，大口大口地吃起来，形象特别狼狈。在劳教所，我先后被非法关押了3年，这3年却是刻骨铭心，因为对大法弟子的迫害太残酷，空气中都充斥着邪恶，真觉得度日如年。时间虽短，经历的事却太多太多，难于表述，略举两例。三，在安装新唐人中证实大法。在2006年，我开始安装新唐人电视，我悟到安装新唐人也是圆融师尊所要。师父在新唐人电视讨论会上的讲法中说，新唐人电视台发出的能量很强，收看的电视机都会接受到强大的能量，解体着邪恶的因素。安装的过程也是放下自我的过程，也是正法修炼的过程。新唐人如果能在中国铺开，一定会有更多的世人得救的，所以旧的势力黑手烂鬼干扰的也很严重。在实践中，我理解用常人的思维方式是做不了的，只有真正的信师信法，在做好3件事的实修中才能做好。安郭算是个苦差事了，不管是刮风下雨、寒风酷暑，也不管是楼多高，都要扛着50-60斤重的工具爬到顶楼，经常调试几个小时不下来。赶上安锅的多时，为了赶时间也常常饿肚子，有时会干到半夜，而且又没有多少收入，能持平算是不错了。有时也想换个正式法项目做，每次这时我就想，正式大法救度众生，无论多么艰难也别想挡住我。东北39天是很冷的，一次在楼顶上安锅时，几个小时收不来信号，手脚冻得也不听使唤。这时想起法中讲过，有了这个身体之后，冷了不行，热了不行，累了不行，饿了不行，反正是苦。我悟到这是人的状态，而大法弟子就应该高标准要求自己。当想起法时，一股热流通透全身。继续操作不一会儿，安装成功了。其实安装的过程也是心性升华的过程，发正念的重要性。一次我和同修去郊外同修亲戚家安装新唐人，我选好了位置开始安装，用了一上午时间，换了几处反复安装也没成功，向内找也没有找到什么心。后来中午同修叫我发正念了，在发正念的过程中，我看到了一条黑龙在窗前张牙舞爪飞来飞去，我就对他发出强大的正念，但还是让他跑掉了。在发正念的过程中，突然刮起一阵邪风，还下起了黑雨。发完正念后再去安装，只用了几分钟就收来了新唐人。这时我认识到安装新唐人也是正邪大战，发正念是非常重要的。还有一次，同修亲戚是信佛教的，他们家安装新唐人时调试6-7个小时，地点、环境、心态都很好，但是就是收不来新唐人。后来就想，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后来几个同修发正念时，思想里加了一念：全面解体旧势力于3界内一切阻碍众生得救、了解真相的乱神。发完正念后，房主主动拿出几个佛像饰品问我们：我家有这个干扰新唐人吗？后来我们把这些佛像饰品烧掉了，很快新唐人节目就收来了。整体配合。一次我们4个同修去外县给同修安装，刚要安装就停电了，问同修经常停电吗？同修说很少停电。于是我们盘腿发正念，一会儿就来电了。在安装的时候，同修没有正念加持，而是站在旁边闲聊，好半天也没有信号。我就说不要在这里闲聊，到屋里发正念吧，整体配合。同修在屋里发了一会儿正念，就安装成功了。其实安装的过程也是整体配合的过程，整体升华，整体提高，相互圆融的过程，也是放下自我的过程。记得有一次几个技术同修给一家安装时用了很长时间，因为都觉得自己的办法好， 都想按照自己的办法安装，结果很糟糕。想起师尊在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讲法中说，他们是什么心态呢？是宽容，非常宏大的宽容，能容别的生命，能真正设身处地地去想别的生命。这是我们在很多人修炼过程中还达不到的，但是你们渐渐地在认识，在达到。当一个神提出来一个办法的时候，他们不是急于去否定，不是急于去表达自己的，认为自己的办法好，他们是去看另外的神所提出的办法的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样。路是不同的，每个人的路都是不同的，生命在法中证悟到的理都是不同的，可是结果呢，很可能是相同的，所以他们看其结果，他的结果达到的，真的能够达到要达到的，大家就同意，神都是这样想的，而且呢，哪块有不足，还要无条件的默默给予补充，使他更圆满，他们都是这样处理问题的。所以后来我放下自我，默默的配合同修，不再多说了，很快新唐人就收来了。万物为法来，其实只要是正实法的项目，在实修当中都是玄妙殊胜的。记得有一回在楼上安装时，突然有一个声音问我，你干什么呢？问了两句，我环顾四周，在楼顶上没有人呢，再一细看，不远处一只喜鹊在叫。我说，你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喜鹊说，太好了，太好了，就飞走了。不一会儿又飞来了三只喜鹊，我同样又告诉他们，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们都高兴地飞走了。还一次到另一家楼上安装，找合适的安装位置时，突然一个声音向我传来，我等你好久了。我看了一下四周没有人，只有一些常人的锅在楼上，我就自语，谁跟我说话呢？这时从外观上看不起眼的一个锅跟我说，我是被抛弃的，主人已经人走加班了，求求你就用我吧。我说，你跟我还挺有缘分呢，那你就记住大法好吧，完成你的历史使命，好好播放新唐人。安装好后信号竟然特别好。记得刚开始给自己安装新唐人时，楼上压大锅的石头少，稳定性不好。一天下夜班的路上，在道旁捡到了一块大石头，放到了门前，由于石头太大不好往上运，就没用它。连续几天新唐人信号都不好，一天早晨外出时，门前的石头说，还修炼人呢，说话不算数，把我运上去，新唐人不就好了吗？我突然想起捡他的时候说过，你和我有缘，你要好好正实法呀。第二天我便把他运到楼上，发挥了他的作用，新唐人信号就达到了最佳效果。真是万物皆有灵啊，一切都是为法而来，大法弟子的承诺是要兑现的。这14年来，在修炼的路上风风雨雨，经历了许许多多的事情，在这艰难的岁月里，无论有多大的磨难，只要有师在，有法在，只要信师信法，坚定正念，就没有过不去的关。今后一定要勇猛精进，兑现史前大愿，做好三件事，救度更多众生，有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下面请听江西大法弟子的交流文章，题目是《我哪有时间寂寞》。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前年和去年的法会我都积极的参加了，今年的法会我就把用手机讲真相中的体会写出来，敬请大家慈悲指正。一，在同修的鼓励下学技术修心性。2010年看到明慧网刊登了用手机讲真相的技术资料，我便萌发了使用手机讲真相的想法，去和同修交流，希望得到他的支持。同修说，目前本地无人参与此项目，再则他没有时间研究技术。我说不是要技术支持，同修马上心领神会说，你可以试试看，不过安全事项一定要严格按技术手册去做。
另外，心态一定要正，不要以为手机讲真相会比发真相资料更方便更安全些。我急忙摆手说，不是不是，只是觉得手机讲真相不受时间地域的限制，方便快捷，平时该干嘛就干嘛，只是多了一项救人的方法而已。听我这么一说，同修才放心，并与我交流这方面经验。学技术是一件很能磨练人心性的事情，我是一介电脑盲，如果不是修炼，我想我这一生都不会学电脑。但是为了能上明慧网，我还是买了笔记本电脑，依葫芦画瓢跟同修学会了上网和下载以及打印，其他的电脑操作和技术一点不会，实在弄不懂还可以问问同修及家人。可现在我要独立学高科技，心里有些打怵，好在有同修鼓励，只要你照教程序学，又不是要你搞研发，没有那么难。再说咱又不是常人学技术，记住我们是修炼人，是超常的人，再说咱不是还有师傅吗？同修的鼓励让我信心大增，于是我从明慧网上下载有关的技术软件和教程，边琢磨边做好笔记，记了厚厚一大本笔记。因为手机操作不能在家开机，有些操作过程单独记下来了，拿手机到很远的地方照笔记操作，有时照着自己的笔记也看不懂了，只好回来打开电脑接着研究。后来干脆把教程打印出来，既省时间做笔记又清晰明了。尽管技术同修把教程写得非常的详尽，可是只要有一个环节教程里没讲到或没讲清楚，我就是一头雾水，卡在那里了，半天弄不懂。有时操作电脑一坐就是一上午或一下午，还是弄不好，心情也会烦躁。一出现这种情况，我就告诫自己要冷静，烦躁的不是真我。于是我就退一步，关上电脑休息一会儿，学学法，发发正念，打打坐，过几个小时再来研究，一定会成功的。实在不行，就双手合十求师尊加持。一般情况我不求师尊，因为弟子凡事都求师尊，如果各个同修都像我这样，那师尊要忙极了，累极了，咱要学会心疼师尊呀。我们不心疼师尊，指望谁呢？有时也请教家人，年轻人讲了三下就自己操作起来，我要他们教我操作，他们就极不耐烦，嘲讽我，就你这电脑才小学一年级的水平，什么时候才学得会？你也就是个新文盲，还想玩这高科技玩意儿，拉倒吧。说的我当时脸就挂不住了，想起身走人，可又一想，这不是去我不让人说的一颗心吗？于是静下心来，边看他们操作边做笔记，任凭他们的嘲讽，做到不动心。后来与同修交流，同修让我上天地行技术网站寻求技术帮助。天地行网站真是个大宝藏，什么样的技术难题都可以解决，只要你发帖子，技术同修都会详尽的回复。非常感谢天地行的各位技术同修，从此以后技术方面的知识再也不需要请教常人了。最近通过上天地行网站，我已经掌握用安卓手机发彩信的技术了，现在还可以教其他同修使用手机讲真相了。而教我技术的常人看到我娴熟的操作电脑，惊讶地说，哎呀，没想到你现在玩的比我都高端了。我一乐，心想，我们是什么人呀？修炼的人，是超常的人，何况我还有个无所不能的师傅呢。有时看到明慧网交流文章中同修说身边有技术同修帮助，我就羡慕不已，希望同修们很好地珍惜身边的技术同修，他们真的很不容易，是非经过不知难，技术知识真不是那么好学的，特别是我这种电脑盲，很渴望身边有技术同修，但又一想，这不是我的偏得吗？在学技术的同时，去掉我强烈的依赖之心，去掉我做事没耐心、毛毛躁躁的、很不稳重的习惯吗？二，在打电话中修心性，救度众生。刚开始我是用法网 1.2 软件群发短信，很快电话卡就被封了。回短信的内容有骂人的，有恐吓的，就是没有三退的。接着我就用被封的卡打语音真相电话， 由于买手机没有经验，不留神买了一个电话，接通真相语音就开始播放的，结果接听者听不完整内容，可想而知效果如何了。因此这项目我几乎做不下去了，非常沮丧。于是我想找同修交流，可连几次交流都遇到干扰。终于与同修有了一次交流机会，同修说你心性有问题。当时我觉得很委屈，回来一想，修炼人遇到问题向内找，一找居然自己什么心都有，就是没有慈悲心。发短信有敏感词，怕被定位，有怕心，给警察的短信只有恨没有悲悯之心，打语音电话时没人接听就有急躁之心，对听了几秒就挂断的人有埋怨之心，对方若听完了又有满足之心等等。每天打电话前盘算着什么时候才能把这张卡打完，打完电话之后盘点自己今天的成果，根本没有想今天的电话能让多少人明白真相，这不就完全混同一个常人在做大法的事吗？没有一点修炼人的正念。于是我调整这种为了完成任务而完成任务的心态，在明慧网上大量收集用电话讲真相的交流文章，看看别人怎么做的，并上天地行网站学会了把真相语音电话前加上10秒12秒的前奏音乐，修正了语音手机的缺陷，这样大部分的接听者就能够听到完整的真相语音电话了。这样还不行，每次出门打真相电话之前，我先学法半小时至一小时，在出发前双手合十请师尊加持弟子，出门后一边走一边发正念，清除一切干扰众生听真相的邪恶因素和生命。到了目的地，我就一条小巷一条小巷的走，边走边打电话，电话接通前我就发正念，快来接听电话呀，你为此言等千年。接通后我又发一念，听完一定要听完，这样一来接听的效果好很多。真相语音的内容我会根据明慧网发表的资料做及时的调整，例如今年2月出现了王立军事件，我就把真相语音内容调成王立军事件引起的反思，接听完整的人很多。后来本地出现千城诺卡一事，我就把真相语音内容调成中共邪教的本质，让不明真相的民众知道中共才是真正的邪教。有许多人听了3-5分钟了还想接着听，这时我只好很遗憾地挂断电话，很真切地感受到众生渴望了解真相，于是我更加勤奋地打电话。后来我在师尊的加持下无师自通地运用语音转换软件，把2个3-5分钟的内容合成一条真相语音进行拨打，每次拨打20分钟竟然有1到2个人听完完整8分钟或10分钟的内容，如果能完整地听完一个内容大致能了解基本真相。打电话的过程很能去人的执着心，也能反映修炼的状态。我的体会，如果想提高心性，请加入打真相语音电话行列吧。当有较多人接听完整真相电话时，不自觉地容易冒出人的欢喜心，一定要及时清除掉，要时刻记住一切都是师父在做，我们只不过是跑跑腿动动手而已，不要有贪天之功的想法，而且不好的念头一出，马上接听的效果就会差很多。如果有时电话打通却无人接听，这时一定要有耐心，如果有人接听几秒或几十秒就挂断了也不要气馁，因为我们是尽量的救度众生。由于我大量阅读过打真相语音电话的交流文章了，知道是怎么一个情况，自然不动心。但是如果哪天法没学好，或出门前忘记请师尊的加持，或路上没有很好的发正念，接听的效果会差一些。如果心性关没过好，打电话的效果会更差。例如一次子女因工作没解决好，在家又哭又闹的，我虽然明白常人的一生早已安排，结果就是那样的，但还是有些心烦意乱，没有彻底做到觉者执着心无存，静观世人为幻所迷，精进要指境界。 那天出门打电话，40分钟竟然没一个听完整的。我立刻警觉自己心性有问题，这样打下去只会浪费时间，浪费大法的资源，说不定还会毁了一些众生呢。于是便回家大量学法，向内找，去执着，发正念清除干扰。调整好之后再打电话，情况就变了。打电话的过程更是一个吃苦的过程，修去安逸心的过程。骄阳似火的夏日，出不出门打电话，出去一边走一边打电话，汗水拼命往下淌，没时间擦，只能用手捋捋，头晒得发昏，手紧握着发烫的手机，口渴的冒烟，浑身晒得黑油油的。瓢泼大雨的雨天，出不出门打电话，出去一边走一边打电话，斜风大雨，雨伞根本不起作用，为了保证手机不被淋湿，雨伞尽量罩在手机上，全然不管身上是否淋湿，雨靴灌满了水，脚因此起了个大血泡。此时我想，我真是风雨天地行呀。滴水成冰的冬季，出不出去打电话，出去一边走一边打电话，凛冽的寒风夹杂着雪花，像刀割一样刮在脸上，手冻得生疼，还得脱去手套，握着冰冷的手机，按着拨打键，一个一个的打。苦吗？苦。可一想到我们是来干什么的，不就是来救度众生的吗？这是我们的誓约，这是我该做的，苦什么呀？只要听到接听者在很认真地接听真相时，我的心又是喜悦的，这些苦是值得的，又不觉是苦了。当然，在打语音电话同时，也随带做一些副业，发一些真相资料，如翻墙软件、维活、九瓶共产党、风雨天地行等光盘，发一些真相小册子和单张传单，或者邮寄一些真相信。因为我是家庭资料店，做多少发多少，不积压。资料来源于明慧网，绝不标新立异，每次发完都很遗憾自己带少了资料。三，接听者众生相。我基本上是对本省内其他的地区打真相电话，本省大法弟子不像东北华北地区那么多，只有在省会和相邻的几个城市内相对多一些，即使这几个城市也无法和东北华北地区比。往本省其他地区打电话，一个是支援那边，第二也比较安全，因为一些居心不良的士人如果想举报，一看是外地号码也就会放弃了。一次我往一个极其偏远的地方打电话，接听者一边听一边同身边的人讲，是法轮功，现在还有法轮功呀。我听后心里顿生悲悯之心，到正法快结束的今天，还有很多众生不明真相呀，大难来时该怎么办呀？顿觉自己肩上担子更重，更不敢懈怠。有人刚听几秒钟就愤愤地说法轮功，便挂断了，更有甚者干脆用普通话开玩笑地说，你这是反革命，因为你反对共产党，你说共产党的坏话，抓起来要坐牢的。我听后苦笑不得，更感到中共的邪恶歹毒，民众中毒之深，到现在还有人用反革命一词来说道。迷失的众生在谎言中还在仇视大法呀，如果我们大法弟子不去讲清真相，这些人下了地狱都不知怎么回事。有的人接听后很兴奋地告诉旁边的人，我接到美国打来的电话，讲共产党怎么坏呢。旁边的人立即问，怎么打给你不打给我们呢？对方可能把电话的外音喇叭打开了，大家都在围着仔细倾听，边听边发表自己的看法，说明众生渴望了解真相。也有的明白真相的，一边听一边给身边的人讲真相电话的内容，大部分人是默默地听完，或听一大半内容才挂断。大法的真相基本上能了解一些。打真相电话不像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直接知道效果。其实就一个人，很多时候是这样的，你的一个真相电话，他的一个真相传单，我的一个真相不干胶等等，真相资料的铺垫，最后由一个同修劝退了。我们只是尽力去做，做到坐而不求，常居道中。四， 打电话的一点小经验。买电话卡，我暂时没买到批发的手机卡，我是在各个移动公司缴费点以及各个副食店商店买那种不留名的卡，经常顺路买一张，要求买那种自己可以开通的电话卡，这样可以控制开通电话的时间，以免到月底话费没用完还被移动公司扣取15元钱，这可以节约大把资源。电话卡是在买了之后7天至10天以后再用，因为有些移动公司门店有摄像头，一般摄像头资料保留时间是7天至10天，话费用完后移动公司会发短信提醒，不会停机。通常我还会用磁卡再拨打20-30分钟才把它扔掉。打电话的时间，早上7点钟之前和晚上9点半以后不要拨打电话，这段时间是人们休息的时间，特别是中午1点至2点半之间，人们都在午休，你要打电话过去打搅别人休息会招骂的。一次中午我在外地吃饭，吃完饭后时间已到1点半，心想好不容易有在外的机会，赶快打真相电话吧，结果第一个电话就遭到一顿国骂，我当时不知怎么回事。后来一天中午1点半，我正在午休，接到一个海外的真相电话，我才明白为什么招骂了，因为我们是修炼人，更要多替他人考虑。结语：快乐充实的一天。每天我时间安排得满满当当的，早晨练功，晚上学一讲转法轮，白天上网下载资料，看每日明慧，做真相资料，研究技术，打真相电话，发彩信，看师傅的各地讲法，忙得不亦乐乎。家务是抽空做的，边做家务边听明慧广播、明慧周刊、神传文化、明慧评论、听音静乐，出去买菜都是一路小跑的，晚上一边散步一边抓紧时间打语音电话发真相资料。有时丈夫回来要我陪他看电视，我说抱歉没时间。由于丈夫长期在外，我几乎是一个人在家，有时一天只吃2顿，中午就把晚上的饭一起煮上，一个星期只买一次素菜，只有来客了才买一些荤菜，有时没有菜吃，一点酱菜将就着就是一顿饭。丈夫心疼我说，你也别这样苦着自己，适当的买一些鱼肉改善伙食。我说谢谢，我原来天天大鱼大肉的不算，还吃补品，人却又黑又瘦，现在不吃大鱼大肉了，比原来白胖多了，这是因为练功的原因呀，不在于吃什么。有时娘家的姐妹打电话来问我一个人在家寂寞吗，我哈哈一乐，哪有时间寂寞，连睡觉都要挤时间呢。这就是我一个修炼人快乐充实而又忙碌的一天。感恩我们伟大的师尊，感谢明慧网和天地行网的同修，与全世界的大法弟子共同精进。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